我们刚刚谈到待业往生，那么刚刚提到那位居士，他讲这个也找了四位啊，也颇有学养的知识呢，共同来，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所谓的这个电子佛典呢，啊，打到电子佛典一查就 OK 了，就出来了，啊，在半秒钟就出来，那个时候就是一本书一本书的去翻，得到结论当然就是待业是待消业往生，待业不能往生。其中要提到有一位朱斐居士，朱斐居士是台中那个《菩提树》杂志的一个负责人啊，德学俱佳，他引用了这个《无量寿经》里面有关无量寿经啊，有分为三品往生，上品、中品、下品。那上品、中品、下品中各有上中下三品。他引用了下品下生有一段话，其中那段话就是：或有众生作不善业啊，还有忤逆十恶，就是杀父、杀母、杀罗汉等等的，具足不善。像这样的人呢、啊、应该堕在恶道啊，受很多的种种苦。但是他在临命中呢遇到了善知识，那为他说法，那么于是呢啊，他就依据善知识这个十念可以念念能够除什么80亿劫的生死之罪。按据消业往生，他们讲是说，既然念佛能够除81劫生死之罪啊，那代表就是消业往生了，不是待业往生。嗯，你这样你是消了罪嘛？讲的也是有道理啊。可是这一句话里面呢，就是说他念念中具足十念，就是杀愿里面的十念往生嘛，能够每一念都去除81劫的生死之罪。临命中时就看见了金莲花啊，就是来到其前，就是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在莲花开的时候，可以看见观世音大势至来为其说法。后面有一句话说除灭罪法啊，除灭罪法，最后讲了一个除灭罪法这几个字，闻以欢喜，应时即发菩提心，是名下品下生。这句话呢就是说，他是到了极乐世界，花开见佛，看到了观音世智为他说诸法实相，就像是大圣的意识相应呢、啊，这个时候才除灭罪法，就是除灭罪法啊、哦，代表他还没往生，他往生之后，他还是有罪，除灭罪法还没除哦，他往生之后开花之后见到了大势至观世音，然后再帮他除灭罪法，可见。这个下品下生是待业往生的，所以待业往生这四个字是，这是当时都有居士提出来，是依义不依语，语是没有这四个字，这个四个字是祖师提出来的，像偶义啊这些大师提出来的，然后大家变成一个习惯，一个口头禅。那根据了这些啊，依不依语，意思是有，否则下品下生凭什么生呢？具足十二业，具足什么业都有啊， 有八十一节，虽然是除了八十一节，那还有不晓得多少恩节的生死之重罪呀。佛的名号固然是殊胜，但并没有把所有的罪，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并不是一到极乐世界就已经见性成佛了 No。 所以有见思惑，还有的生凡圣同居，凡就是见思惑没破，还在三界六道的这个这个层次的而往生的凡圣同居，去除了见思惑，在方便有余土是尘沙，破了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而且有余，这叫做方便，方便暂时，尘沙无明而且有余，叫方便有余土。那么破了尘沙惑呢，破无明惑，四十一品无明，破了一品一品无明的，两品三品四品没有破，没有破完的，说十报无障碍土，全部破完的长寂光净土。所以说整个来说，按照偶义这些注解，所有去的人除了长寂光净土的，全部都是带业去的，都是带业去的，带着见思惑，带着尘沙惑，带无明惑，是土吗？为什么有这个三种只是不退嘛？那为什么说你在染业的话你不是捕逃手吗？但是它有条件呢，条件就是刚刚我们观无量寿经说要那三种，一直到劝进行者啊，什么什么什么啊，孝顺父母什么什么，这三个，那还要持名一心不乱啊，有事一心，有理一心，有这些条件是敬业，就是待业往生，主要是指的没有，还是有待敬业的意思哦。如果说待业往生，不是所有人都往生了，那我不念佛，我不是也待业往生吗？但是待业，但是不往生了，待业轮回啊，一般人是待业轮回啊。可是这些净土行者，他的殊胜就是因为我们前面所举的那个蜘蛛虽轻啊，失传则成啊，这个磐石虽重，得传则佛。蜘蛛虽轻，就是说你有一丝一毫的惑业，不管见思尘沙无明，有一丝一毫，你有见思惑，你还在三界之中。你没有见思惑了，那你就是声闻尘、缘觉尘、菩萨尘。但是声闻尘、缘觉尘不一定会成佛，你全教菩萨不一定会成佛，要实教才行哦。啊，所以他这边才有位不退、念不退、毕竟不退，哎，不是那个行不退，这些三不退啊。所以净土的殊胜是一步到位，就一去就是一步到位，一起没有停留。不需要轮转生死轮回，不需要，都是ING 的，继续不断不断的，不需要从头再来，甚至还有迷惑隔音之谜的没有。所以我们说待业往生是带有像刚刚所讲的那些罪业，那些惑业，不是罪业，惑业，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但是你够得敬业的这个条件，而且在临终心不颠倒，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这个够足往生条件。所以两边说法都有它道理，都有它的道理，但是我是综合这两边，然后诸位就是提出这一条啊，因为他提出这一条，其他就是说这些有的人提出来都是有一部分，都提出一部分，就说哎，他不是有凡尘同居土吗？这不在于往生吗？人提出来，所以我刚刚是把这些所有这些人的各种看法把它综合归纳。所以学术研究好的就是说前人也有成果，这就是说啊，比如说我写一个论文叫做待业往生亦消业往生，那我写个前人也有成果吧，当时所有人研究的这个问题我全把它写出来，可是我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我是综合前人所说，然后我得到一个结论说哎，我综合前人的看法也又哎，每个人都是讲一部分呢、啊，我把你所有总结的根据了什么呀，根据弥陀要解啊，根据偶一大师的要解，它是一个整体性的。那当时最重要大家把它聚焦在四个待业往生四个字，一直说这个业是敬业的往 还是染液，还是染液。啊，如果就一直在这个角度在，一直在把这个四个字提出来。我现在是把这四个字以外，把三杯九品试图往生整个提出来，来根据这些经论里面这些来做一个综合归纳。所谓代业往生是代染业，可是念佛净土要净业啊，要念佛念佛号，要有这些条件呢、还有临终那一刹那，这因缘果，这是很殊胜一个法门的，它一抄直入的，那是什么？那是净业。所以这我们讲代业往生啊，它代业往生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凡夫见识或丝毫未破的人，也可以，就是看完前面讲的那一段话，为什么我们凭什么能够凡尘同居土？凡者就是在三界六道轮回嘛，有分段生死叫凡嘛，凡的定义是这个嘛。那净土殊胜在哪里？殊胜在就在这个地方，如果没有，这怎么叫代业往生呢？所以这个业这个字的一种诠释，个人有个人不同的认知，会弄到昏天黑地啊。所以我把这些的看法呢折中起来讲，代业往生这四个字很简单，但你在一讨论的时候，这是很尖锐的问题了，学术性，因为我也受过学术训练这么久的时间，所以对这些问题啊，一看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写论文？写论文很好，就是把你淬炼你的那种思考力，得到很多启发。你没碰到说，法尔如是本来就是这么好讨论的，可是却在现在这个时代不是这样哦。所以我也常说，学术没有权威，只有真理。你可以用你的思考，同样看荀子，你也看荀子，我看荀子，我讲的跟你讲就不一样，为什么？角度不同，和思考力，有的注重只是一字一句或者几句话，把它作为一种一厢情愿的看法，啊，有的要你要综合整体的东西，它是一种思考方式，所以要释依法，所以我说一定根据释依法，依欲不依欲，他讲这句话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它有它意义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凡夫也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有三根普被嘛，我们凭什么何德何能能够呢？就是凭着弥陀大愿呢，所以能够出离，就是因为这个见识我没破，但是我也可以今生能成就，没有这个法门就没办法了，今生很难成就了，这也是弥陀的愿力跟他慈悲跟智慧所造成的，所不容易被相信，所以才会有释迦也讲到后面经文说，视为难信之法，这很不容易相信的啊，就这样。当然，我们相信说这些各种争论啊，它基本上呢，有人说，哎，你是标新立异干什么啊？曲奇走怪，故意来啊，惊世动众啊，这种。那我们从学术来看。不一定是恶意，就是你从正面从反面，我们可以这样去广的来去思考问题，用理性的方式来面对问题解决，就是有宗教层面有学术层面啊合在一起的来思考这个问题。好，各位看到我们讲义的289页，善女人者，不论出家在家，贵贱老少，六趣四身，但闻佛名，即多生多劫善根成熟，五逆十恶，皆名善也。阿弥陀佛是万德洪名，以名昭者，庆无不尽，故其以时时名号为正行，不必更设观想参就等行，至简易至直接也。这一大段话啊，这一大段话，他的这个说明啊，就是在啊，等于说是把我们刚刚所提出来的问题呢，也可以做了某一部分的解答啊。这个解答就是说，不管你出家在家，不管你的身份地位，不管你是人也好，六趣四身，你对着蚂蚁，你可以说阿弥陀佛。蚂蚁也种个三根种子啊， 啊，因为狗在外面叫我们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你给他种个善根种子，种子什么时候成熟不知道，六趣四身，这四身就包含了啊胎生卵生湿生化生，胎卵湿化，只要闻到佛名就是多结善根成熟，所以我们听到就是有因缘。五逆十恶也是一样，这是阿弥陀佛的慈悲呀、啊，是万德的洪名，以名招德，用他的名来感召啊众德，庆无不敬啊，庆庆就是没有，就是说什么都照顾到，没有说不尽。即以执持名号为正行，不必更设观想参就等行，不必用观想的方式或其他，这指的是观想的法门，尤其十六观。参就就是指参禅的念话头，参话头，所以是自简易自直接。因为这个偶一大师明代这四位大师啊，憨山、偶义、子伯啊、莲池，四位大师都是修过禅的，也修净土，甚至于天台、华严什么，他们都教理包含戒律，他们研究过，他们都是修净业的啊，修净业的，只是偶义大师这个跟莲池大师敬业的这种色彩更重，他们都是参过禅。那观想呢，这十六观的方式，你就是因为观想的话你要有相，还要把相扫掉，但是经到手续啊，这是一转。参就是完全靠智力，就比较难啊，所以这就它有针对性的，所以它是简易直接，非常简单啊，非常简单。所以这一大段话就是啊往生的自其便捷的一种方式，也可以对我们当刚刚讲到待业往生这些啊作为一个注解，做一个解释。好，这个我们刚刚是把待业往生这几个字说了一个，稍微做一个跟宵夜往生啊做了一个解释。讲这边呢，我就想到一个两个笑话。一个是我在玄奘大学啊这个宗教所在这个在职班的同学，第一年刚去这个在职班呢，我们现在考试啊，以前就是说你考文科的你一定要有文科的那个背景才能够啊插班或者考研究所，现在呢比较开放，就是说我这边不限你文理法商，只要你能考得上我全部收，三根普背全部收。就因为这样说的话，有很多学生是什么，他比如他在银行做事，甚至于当银行经理的，我是搞银行的，这个学术怎么写报告，那佛学我也你咋样，我也没学过什么佛学基本概念没有，但是我就是有兴趣啊，我就是对这个有兴趣啊，对，他就考进来了，哎，他也考上了。对，有很多在职班的同学，但是他很认真，他来一定是很有兴趣的，跟大学不一样，大学是奔发的， 我也不知道来干嘛，就像宗教系进来的同学啊，一来进来就说，哎，老师宗教干嘛呢，是不是要做筛工啊，啊，完全没有概念的，那跑才跑来，又说有 所以言又舌同学是良莠不齐了，三根俱备。这刚开始就有的同学就写报告，怎么写报告？写报告最基本的题目要清楚，第二要有研究方法，要有纲目清楚，还有注解，还有参考书目，这是最基本的。没有研究方法，或者可以至少前面这几个，所以说写报告不知道写什么东西，那个三个绝不具备，就写一张纸不知道写什么东西。我一看，哎，这怎么办？这基本条件连研究所及格是70分，70分哪里70分？恐怕只有20分呐，10分、5分，个位数字。没看怎么办？你让他过，对良心不起啊！你不让他过，那全班一半人都要被当掉哎，怎么办？我就说，哎，跟同学说，你们把这些东西拿回去。回去怎么样才够一个报告条件？回去之后你再交过来。好，同学们拿回去之后，哎，好不容易过了一段时间，到了赶报告交上来了。啊，我一看，形式上有了，里面就是临表涕泣是不知所云，不知道他讲什么。大概我大概晓得他讲什么，我是用禅宗的方法，啊，不着相，差不多了。调多少分？70分。70分下去之后，同学很多反弹了，说啊，这熊老师好严格，好严苛啊！怎么我们这样写了那么辛苦写了满头大汗，网络上的网找个半天图书馆，怎么只有70分？所以我就上课跟同学讲啊，我说那些同学，你们说哪些人啊？都是待业往生的，哇，大家都哈哈大笑，什么待业往生？一个笑话，大家都知道我在讲什么，一意不一语了，啊，这是一个笑话。另外一个，我那人就很喜欢带一大堆东西啊，包包大包小包一大堆，啊，累得不得了。我说你这个就是标准的待业往生，一天到晚背一大堆的这个业在身上，啊，我平常你看我能够不拿两袖清风最好了。就都放在口袋里面放最轻松，那要拿就拿很简单一点，永远带大包小包，生怕带不足啊，所以好像全家家当都带在身上，那不是带业往生吗？好，因为我为什么讲这两个笑话，因为有人说我上课太严肃啊，太严肃，讲得太制式了，所以我讲一点比较轻松的。因为我的习惯，因为在教学久了，讲一些啊，尽量很少讲废话，都是啊，就是讲笑话也跟政客多少有点关系，所以讲起来都是要哎，好像啊，好像一本正经，他都有他根据嘛。我怕他说浮犯，这也是个人的业力使然，对不对？那个训的。这一生那个学术的这种训练，而且你看这些每一句每一字都是有来头的，对不对？啊，我不能说讲到这边讲几个笑话然后过去了，不然呢，这里面某些话，你看六七四声，我们刚刚说这为什么前一句后一句要这样呢？这些里面这边里面我们打破把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跟弥陀经。都参照的看呢，啊，这就是学术研究的方法，啊，要以经解经，经跟经的互动，还有祖师的注解是诠释学，诠释这本是诠释，是弘一大师研究一辈子，弘一大师著作多少啊？他通经通教啊，而且还写大藏，还有被大藏经的，他整个大藏经他都看过，以他来写的，那他全部都有在里头啊，那是何等的这种学养在里头啊，那我们当然呢，他老人家这么多，我们当然说他有他的背景啊，在后头，就看起来写起来好像很简单。哎，以现在学术来讲，不是属于现代学术想法啊，现在学术就是说 引经据典从哪来从哪，他都要引得清楚。他们不是，他们是跟朱熹啊，他们都是，他们已经融会贯通在他的这些著书里面，他已经融会贯通在里头了，已经水乳交融了，并不像我们现在学术研究那样子啊，引经据典的方式。好，所以这个我们来解读他的啊，但也要从他这样的一个很啊这个谨言的那个背景来去思考啊，希望能够不辜负他老人家写这个《弥陀要解》。好，那么大家再请看后面。刚刚是把几个问题把它提出来，这里面的问题有几个问题，在284页。这个讲的是第一句话，不可以少三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是第一个问题。什么叫做不可以少三根福德因缘？那就是多三根福德因缘呢？怎么样才够条件叫做多三根福德因缘？下面你看舍利弗，马上又接着舍利弗，连这个舍利弗，这个是很重要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就是，也可以这样说，具有堕善跟福德因缘的善男子、善女人。好，应该这样讲：闻说阿弥陀佛，听了阿弥陀佛。那么听了闻说阿弥陀佛，就是产生了信愿，信是前面的信，愿就是愿生彼国，然后执持名号。所以闻说阿弥陀佛听了以后，你不起信愿，你怎么样执持名号呢？这个信愿两个就含藏在闻说下面，前面讲过了吗？不是前因后果吗？前后照应吗？然后执持名号，那执持名号就是持名念佛啊。这善导大师特别在净土的历史里面，善导大师特别提出是持名念佛这个法门。那什么叫做执持呢？后面才有理持、事持，然后后面到一心不乱。执持名号要到达一心不乱，什么叫一心不乱呢？这又是个问题。这有理一心，有事一心啊。那执持名号有若一日、若二日，一直到若七日。这为什么若七日就是所谓的七啊？所以现在我们所谓的佛七就从这边来的。佛七，什么叫做若一日到若七日？所以这一部经这一段里面好多啊的义理文字要把它消文啊，从它消文，消文比较是属于外表的这个文字的解释，了解这个文字之后，然后再深入它的义理的内涵。好，现在再请看285页，解就是要解，解释这段经文的欧益大师啊，解要解。菩提正道名善根及清因，种种助道施戒禅等啊，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般若禅定，是福德，就是助缘。声闻缘觉 或者独觉，菩提善根少，人天有漏福业福德少，皆不可生净土。唯以信愿持名，则一生悉具多善根福德，善心称名，福德亦不可量，况一心不乱哉。所以这边呢就谈到正住双修。正住双修等于我们现在所谓主修的学分跟辅修的学分在这里了啊，主修跟辅修。那么下面呢就说到我们所谓这个六波罗蜜就是属于福德，福德就是助缘，所谓福德资粮辅助的，也就是说大乘菩萨所修的这些六波罗蜜我们一样可以修。所以就有很多大德嘛，古到今的大德啊，教中般若行在弥陀，哎，他是研究般若的，比如说江维龙居士，他是研究般若经金刚经，他虽然也有这个金刚经，可是他修正修的法门是修净土法门，净土法门其实也没有般若思想，或者教中华严，教中天台行在弥陀，或者他修止观，他也可以跟弥陀法门相啊相辅相成，这个都可以的。所以有的人说，哎，讲一个法，然后说，哎，我这个法太深了，各位还是修净土。那有时候，那你讲这个法干嘛？其实这些法门从教中什么行在什么，就代表说我所修的法跟我自己，为我喜欢中观，我修说没关系啊，可是我怎么知道中观理论跟这个结合，或者唯识理论，或者是如来藏理论跟这个结合，那这部要解就是偶一大师，哎，把天台啦，把禅啦，把这些啊，这个唯识啦，华严啦，哎，都跟净土结合了嘛，这些是相不相成啊，不障碍的，所以他写了这一部要解，就这个要解不容易懂，就在这里了啊。好，这是就是我们说正住不障碍。那么即助缘，助缘就是包含我们修刚刚讲到了那个十六观经里面说修十三业啊，就十三业，这也是一福德，对住的啊，正住双修的住，正的是万德洪明，住的是其他的。好，下面的第一个讲的是给菩萨圣人，那么包含声闻缘觉，声闻缘觉是小乘中乘，菩萨真的要修菩提心，声闻缘觉是自度的心多，有人说声闻缘也有度啊，但是比较少，菩提善根少，度他的心比较少。人天成的呢是有漏的福业，四禅八定包含五戒十善啊，这个福德来生净土，这福德还是不够， 皆不可生净土。不，这边我再补充一下，净土的行者，假如你修的是十善啦，或者四禅八定的，即使是当义工，或者做一些任何事情，包含我们读经啊，看书，你说我回向净土都可以，讲经听经闻法念诵经论，我都回向一切众生，回向净土。那我们为什么念这个回向记子，都是一种回向，都可以说回向净土，回向一切众生，像是回向一样，那功德大家都有啊。那样的话，那就是也是善根福德了，也是菩提心了啊。所以这些原教之法的话，就没有定法，是吧？这些只是分析。菩萨城的我们可以共修，可是声闻城的、缘觉城的跟人天城的，那些以那个为修持的功夫的，那种都是不可生净土的。可如果说你回向，好像十大愿王倒归极乐，就是我这个把它回向，那个是不一样的，法无定法嘛，圆圆观法无法不圆嘛，那是不一样的。即使我原来，比如说我只想赚钱，我是为了赚钱，当然是为我自己了。可是我的心转过来说，我虽然赚钱，就算我读了书，我也觉得，哎，我读了书，我会多有智慧，我有钱，我多有钱，我有多有这个钱，我可以帮助别人，我可以布施，我可以什么？这一回向，以前的恶业就变转了。这就像《华严经》里面《净行品》里面的“当愿众生如何如何”，就是我同样做一件事情，只是心念不同。虽然我做的事情好像很普通，没什么，普通的或者中性的、无忌的，没有什么啊，甚至于做了恶的，我回向就是回向，就说哎，我刚好是把它相反，哎，希望以后众生，比如我在这边摔倒了，希望以后没有人摔倒，没像这样摔倒。我的摔倒经验，我可以还可以当正面的，我可以了解为什么会摔倒，我为什么会做那个恶业，那这变成智慧了，办到就是菩提了。所以佛法很多善巧啊，所以这边要是区别，这个净土法门跟一般不一样。不过祖师也在给我们做了很多这种的那种这个要回向啊这样的方式。那其实那个方式就是在修学华严经的四十五万，说任何事情都跟净土啊那有关，都可以回想到这边。不过这边我也顺便提一提了，就是说有些传统修学净土的行者啊，他会就是说他把所有的精神都放在往生上面，所有事情念之在之就是往生。那念之往生，往生之后呢，所以他也就世间的名利说起来还很淡薄，我也无所谓了，这些名利我也不在意。那么因为不在意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尽量不要惹上我。这就变成比如说他去研究学术的，我也不想升等，我就是这样，我只是做一只和尚装一只钟，我就这样。你要给我任何名义，给我任何职啊，让我去做事的，哎，都不要找我，不要找我，找别人。那这种是不是今年行者？那我不计较名利嘛。那这里面会不会有别的问题呢？你同样做这件事情，假如我做跟别人做完全一样，那当然你做我做都一样，这个名义谁都可以。可如果说今年我做，我的最恰当，比任何人都恰当，为什么我不做？你不做是不是自私呢？只管我自己，那我都不管别人了，我只要把我自己做好就好了，不是我求来的，我去拜托拜托拜来的，是因缘有，但是我不要，我什么事情都不要惹到我， 或者说了难听，找了一个正当职业，然后就等死，等到往生那一天。所以现在为什么太虚大师要谈到这个啊，人间的佛教，人间的净土？因为所有的这些境界行者，很多人只想西方净土啊，人间事情他都不在意了。所谓不在意，就是说漠不关心。他也说了，另外呢，讲明白一点，就不负责任了。我当个父亲，我也不负责任；我当母亲，我不，我念我的佛，你是你的生，你了你的。我当我的学校里，我当我什么职位或如何，你们管你们，我管我，只要我管我，我只要往生就好了。请问这是不是自私自利？你有这个因缘，所以我们叫随缘俱分嘛。你该的本分，所以为什么说敦伦俱分呢？我的本分我还是做，我不是去乞求的。但是该做的本分，你只是依然是消极逃避，任何事情都不想惹到身上，你很怕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我只要念佛往生，那请问你的心念隐为的地方是自私自利还是什么？所以说现在在世就要求的是人间净土或人生净土。那到了人生净土只是现世啊。所以现在的为什么太虚大师要讲这个，不要佛教变死人宗教，好像来这一生就是求往生，除了求往生，人的本分从来也不想做，也不想进，还有产生另外一个执着，我们把它叫做清净中的污染。你不要惹上我，你所有东西他就推，反正都是别人的事情，跟我没关系，不想扛任何责任，因为你告诉我就不行，我也不认错，我不那个，反正不要惹到我，就变成这样子。哦，那是不是另外一种学？别人看啊，学佛人就是这样，这种佛还学什么？是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往生了呢？假设我说个假设啊、哦，就想说我也碰过有一个也是学佛很虔诚，也做很多善事，就他考研究所考了三次博士班不上，有一次谈到问题，他就说一拍，下次再考不上我不信佛了，好像跟佛要怄气，我就这么多的善根福德，我这么样的呢，居然不给我考上博士班，你太不够意思了吧，阿弥陀佛，我不信你怎么样你怎么样那又怎么样呢？啊，那你这种是什么？有一种谈条件的方式来，我是怎么谈？我说这是我的业力，这是我的报，我不该，这是我的事情，我的因缘是这样的，对不对？我尽我的本分，我去做，我努力，这因缘没有办法，我也没办法，这是我尽了力，不是说我逃避责任啊。所以这里面就是说有很多的人心微微啊，那个微妙的地方，学佛也学得很执着，很消极，也可以学得很自私。对，有的我也碰过啊，有的也是朋友，就说跟孩子说，你们是你们的，你们都是冤家债主啊，讨债还债啊，你们管你们，光管我，你不要惹到我，我要念佛。你就像跟孩子讲嘛，这是你的业报，这是我的讨债的两个孩子啊，是这样看待孩子的。那佛教里面有时候会提到说讨债还债，还有报恩报仇啊，有报恩的。那亲人可能是怨，也可能是恩，也可能先恩后怨，也可能先怨后恩，这复杂了，人际关系是很复杂。可是他会把它想成一元化。但也有的说孩子不听话，就想哎呀，那是我的冤呐、啊，那我也就报了就算了吧。忍下这口气，光忍下这口气，你有没有想办法改善呢？你只是这样想的时候，心生法生啊！你说他是冤家，他本来不是冤家，他也变冤家。那你可不可以说，这个冤可以转？如果不能转，那是没办法，对不对？这就是说，我们谈到一个问题，我们很容易被那个思考的陷阱自己陷下去。所以为什么说法上意识和法归法？这个法很容易执着。很难 balance， 很难把它想，当然就是有一种一直想法，这个想法就不会变了，就在这个模式里面掉到这个陷阱之中，就是不无以自拔，自己也不知道这一层过去了。这是我们讲到修行任何啊这个事情，其实都会有这个类似的这些 问题，所以我们这边要去佛者觉也嘛，就不断的反省自己，我有什么错的，为什么可以改善的，有的是可以的，有的是不可以的。比如现在经济不景气，我们能做什么事情？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只能做说哎呀节省用度，对不对？我们不能闲钱攒困的，我们没有这个能耐啊，美国总统也不一定有这个能耐啊，对不对？我们这是没办法的嘛，对不对？这贡献，但是我只是说我不会太在意，少吃一点少赚一点啊，钱赚的少或者我少吃点少赚一点，我照样是很过去了嘛，那就没有关系了啊。有的是无奈没有办法，大环境这样，有的是你可以作为的那做，有的是没有办法那也啊，那就随缘了啊。随缘不是推卸责任啊。所以我是当老师，我的学生，我有的学生我有办法，有的学生我没办法呢，那也佛也有提婆达多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啊，何况是我们凡夫呢？但是佛不会去怨恨他，不会去计较，这是他跟我们一般人不同在这里啊。所以这是我们顺便提一下啊。所以这里面我们去碰到这些佛法的时候，还有很多的善巧。所以换句话说，为什么要佛法里强调把慈悲跟慈悲跟智慧结合起来？慈悲是属于感性方面的，智慧属于理性方面的。光有慈悲只有感性，没有理性，那只是感情用事；光有智慧啊，只有理性，很硬性，很冷酷，没有感情。所谓的佛，你看看我们看到的，不管是达那比丘，他其实具有慈悲，那没有慈悲怎么会想到众生舍我得佛如何如何啊？众生如何如何不取正觉，那是有慈悲在里面。慈悲里面他为什么这些四十八愿里面也有，他了解众生的根性，众生希望怎样。我们撇开信仰不谈，我们需不需要有这样的国度呢？大家都愿意，相不相信而已啊。那里面还有智慧，所以这里面都是有很多智慧啊，智慧的结晶在里面呢。为什么我们讲个半天还讲不清楚呢？太多智慧讲不清楚。这祖师大德他们的智慧啊，他们也有这个慈悲，智慧慈悲之间而有之，才有对这些经论，就大悲心菩提心悲智双运所出来的经论啊。所以因此就是说，我们修学大乘行者好像是什么呢？盖百层大楼一样的，它下的根要深才能结的果子向上结果。可是一般就是说我只是啊这个小根小气的人，那等于说有的房子只盖一层，那随便挖挖也就可以了。可是你要盖十层一百层，你跟随便挖挖吗？不行啊，一定要往下扎很深啊。所以因此怎么样能够扎很深，就是觉，有没有常常有一种反省觉照力。我们不能没有烦恼，但至少我会进步，我不断觉照，我在不断的在成长，不断的成长。不是说哦永远如此如此，我的业力我的想法我的个性完全这样，因为那就是定业嘛。这怎么可能够逆生死流呢？就是我能想，哎，我去年过去这一年，我就是有很多什么毛病，对人处事也好，我起心动念也好，我什么什么，我会发觉我的缺点。反正是人都是有缺点，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反正人夜不通不生说佛，哎，发觉我就改善，我进步了，我一直没有。所以我们看《了凡四训》有讲到那个屈伯玉什么，他五十至四十九之非，他活了五十岁知道四十九岁错。我们比如有的人不是啊，活了二十岁以后从来没做错过事，我从来没有做错过什么事情，或者看别人做错事情，其实做错最大的罪可能我自己。所以圣人就是他做了很多不断反省，他觉得不够，跟读书一样，你越读书越觉得不够。哎，有人说哎，我大家都知道了，书都是这些啊，佛法大家都这些我都知道了，但是 真正读书的时候看读书大的，他怎么修都觉得不够啊，都觉得懈怠。就像我们提到那个慈州大师，他每一天念几万声佛，可是每天看到啊，事已过，命运水减，如潮水遇，师有何乐，他就流泪说，哎呀，我今天又白过了。其实他多精进啊，可是他多精进，再精进前面还有比你更精进的人呢，还比你更有智慧啊，更那个，比你上面人还多得很。你等于不知道他前面还有佛啊，何况我们能比得上这些菩萨吗？或者世间的贤人，或者善人善事吗？未必的，对不对？从这样去思考，这样思考的话，其实这就是善根福德，就是不断在进步，不管怎么样我在进步。对，因此我们一个修净业的行者跟常人也不同，说你说恭喜恭喜恭喜。以前我有一个兄弟就常说恭喜恭喜什么，有什么恭喜的，很无聊。我们恭喜，哎，这是农业社会嘛。有人说恭喜，说哎，以前能够吃饱肚子不容易啊，恭喜恭喜，又活过一年呢、啊、对，没饿死啊，大家恭喜，幸运的。那现在恭喜什么呢？就是以前我听净空法师讲一句话，他说其实人生很简单，就一条路了，你走到底点就是某某人之物，那某某人就是我了。可是我们修净业的人，我们要恭喜什么呢？恭喜，哎，我离开无量光无量寿又进一步了，又进一年了，那是无限的，前是无量，无限量的无量，那是不一样的啊。那脱离苦海更脱离了，这样想，对，恭喜啊。像我们现在年龄，一年老一年，一月老一月，一天老一天了，越到年龄就是年蜡骨平吹的时候了，年关难过了，关关难过，关关过，这个。那问题是我们怎么去看啊？所以说有正面有反面，所以我们净业行者应该是一种正面积极的思考啊，而不是一般人就是。所以我以前有个想法，我在大学时代我就做一个逻辑，我说如果我不信佛，就像一般人一样不信佛，佛法都是我给供的，到最后是一个骷髅，必死无疑嘛，哪个人不死？这学佛呢，哎，了生脱死啊，这个太重要了，为什么会有生死？我不谈这个问题啊。哎，你说可能性50%，5%嘛，50%嘛，那我一个是零，就是我没有希望，一个50%我还有机会啊，请问你选哪一个？但我就是年轻时候很幼稚的想法，我是就这样想。但是可是问题，你看得越清楚的时候，你就觉得哎，人生是有希望啊。尤其我们读到这个《弥陀经》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读到，再有祖师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注解啊，实在是非常的万幸。好，我们今天到这。